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再让我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我们经历神的感动，跟他感动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真的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说，如果不是你自己的拯救，我们今天实在还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走出一条道路。但是主，你为我们真的就是舍命以后，主，我们真的是能够借着你走进那又新又活的路。主耶稣，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主，我们就在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你自己将智慧和启示的灵再次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真认识你。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容易接受你自己的话语，你帮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你话语的奥秘。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读两段经文。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天上的窗口是蒙福之道。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读这两段经节。第一段经节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第二段经节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大家都知道有一家在美国很有名的有一家公司叫做 BOSS， 那大家知道它最有名的是什么？是音响，对不对？然后除了音响以外还有什么？还有耳机，对不对？好，那这个创办人的 BOSS 他实际上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在 MIT 是教授，可是他从1964-65年开始成立这个公司以后，他就开始做发展。他在今年七月这个 Dr. BOSS 就去世了，可他在去世之前，他把所有 BOSS 的股票， BOSS 是没有上市的，所以他那个 non-voting 的那个 stock 全部都给谁？全部都给 MIT。 所以现在 BOSS 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属于谁的？是属于 MIT 的。可是 MIT 他并没有办法做他们的 operation 的 decision， 可是他在死之前，他把他所有的几乎他所一生所努力的所有的成果全部都放回去他的学校。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知道说过去 Bill Gates 把他的财产都放成什么？都放成一个 foundation， 然后Warren Buffett 也是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上有很多即使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也知道说他们的钱财他们走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带到天上， 带到不管他去哪里，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但是他们都知道说他要把这些财产怎么样留下来给其他的人他可以使用。所以 Dr. Boss 他在 死之前有很多人就访问他，他就说他一生如果说他在做的事情他是根据钱来判断他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这一生可能被很多在公司里面可能被 fire 了很多次，可是就是因为他坚持他所做的事情是要对人有益的，所以他可以继续的做下去，即使是失败他可以再站起来。那我们今天来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天上的窗户。天上的窗户是神特别对我们基督徒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神怎么样要借着天上的窗户打开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来讲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基督徒对我们属灵的生活行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手上都有这个主日崇拜程序表，对不对？那在这个程序表里面，大家有看到说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刚刚才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奉献。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奉献好，你的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崇拜的程序里面？因为我们实际上今天早上到教会来，我们从开始敬拜一直到我们的现在的信息的分享，到最后我们的报告跟祝福，实际上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对神的一个敬拜。所以奉献是整个敬拜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到教会奉献这一段只是有奉献带到我前面，我把我的钱放下去这样就过去了，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就是这样子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神他就会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就来看看，首先我们来看在前言这边讲到说奉献， 奉献实际上是恢复神对人的祝福跟保护。我们在过去有分享过，人是怎么样堕落的？人是因为在知识树跟在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的选择上面，人选了什么？人选了分辨善恶树，对不对？选了以后，所以人就堕落。堕落的时候，在神就把人赶出去了伊甸园以后，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七节这边就讲到一句话，他说，他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可是在那个时候，神同样耶和华神为亚当跟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我们在那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当人做了一个决定说要靠自己而不是靠神，仰赖那个神所供应的生命的时候，人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地就受咒诅。因为地受咒诅，所以我们的一生怎么样，也是终身劳苦。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的现在，即使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的一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也是什么，终身劳苦。我们辛辛苦苦做很多事情，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做的事情没有果效。所以在当亚当跟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的儿子就知道一件事情，他的儿子亚伯就在他开始出来开始有羊群有投生的时候，他就将他羊群中投生和羊的脂油就献上，耶和华就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什么，当亚伯他把他投生的羊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实际上就重新开始一个什么，让借着这样子的奉献，神的保护跟祝福就再一次临到什么，临到亚伯他的身上。好，那其他就创世纪有很多其他的故事我们就不讲，但是我们就讲到说，在奉献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到神起初的心意，在伊甸园里头是不用奉献的，可是当人堕落以后，当人决定要自己做主的时候，神借着奉献让我们有一个回应是什么，让我们再一次知道说，神是主，不是我是主，地上所产的，我所有的投生的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出于神的，我再把它奉献回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然后所以当摩西开始神让他那个有律法的时候呢，他在生命记二十八章这边就讲到说，生命记二十八章是很重要的一段章节，大家可以去看，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注意这一段章节，因为这段章节讲到什么是咒诅的路，什么是蒙福的路。所以如果你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一节那个 PowerPoint 要回去第二下一章 OK 生命记二十八章上一页再上一页 OK 这边讲到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然后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中间就有很多的福。然后在十二节这边讲到说，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自向他们借贷。13节，你若听从耶和华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人，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段经节我想是大家很熟的，大家在这边看到说，当以色列人他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在那一段时间，神就把天上的府库把它打开。那英文讲到说 The heaven storehouse， 天上的府库打下来，按时降雨。在那时候我们知道说，他们大部分都是什么，种地的，所以当种地的时候，地上如果没有天上的雨下来的时候，有没有收成？没有收成。所以他们就知道说，他们的所做的，即使他再辛苦，如果没有神让天上降雨下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有收获。所以接下来如果在这边下一节，就是28章第15节下一个 slide， 这边就讲到说，如果不听的话，不遵守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降到你身上。 耶和华要 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入赤入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景象上，直到将你灭绝。所以当我们看生命记二十八章的时候，你会吓一跳，对不对？我们现在看都吓一跳。那你想想看，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这个民族在过去这么几百年被抛来抛去，然后在恢复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心里头非常的谨慎，他们怎么样来侍奉他们的神。可是他们在侍奉的时候有一点是什么？他们实际上是惧怕的侍奉，对不对？他们想说，我今天我如果不做的话，我就会被咒诅，我如果做的话，我就会蒙福。那这样子的心态实际上不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心态。但是即使他们是这样子，我们知道，看下一页，我们今天看犹太人，有一本书叫做 Jewish Phenomenon， 他就讲到说，犹太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周围很多时候会有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只在美国 2% 的人口，可是如果看美国 top 的最有钱的人的话，他们占大概一半 45%。整个诺贝尔奖里面，如果是看科学类的话，他们占了 45% 的得奖人是犹太人。如果把整个诺贝尔全部加起来，有包含经济奖啊什么的话，他们占了四分之一，就是 25%。 我们可以看到说，犹太人他们即使在守律法是好像是被迫，可是怎么样，可是他们还是蒙福。可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在马拉基书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所以马拉基书特别神借着马拉基跟他们讲了一件他们不应该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旧约的奉献。我们知道旧约的奉献是当纳跟蒙福的管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摩西神启示摩西有律法之前，神借着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对不起，可能不是很清楚，亚伯拉罕在这边，在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亚伯兰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拿来给麦基洗德。这个是我们很知道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创世纪十四章跟十五章一起看。你如果这一段是创世纪十四章的最后，你马上看到十五章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你知道说，当我们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献祭，他给撒冷王十分之一是在什么？是在律法之前的。他做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做？因为在这边讲到说，麦基洗德是什么？是撒冷王，但是他实际上是代表的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当亚伯兰把他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对神的一个什么？一个感恩，一个 respect， 一个回应。好，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不是做这件事情是出于律法，他做这件事是出于他甘心的，因为他要对神的一个回应。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神之后，他说这事以后，神在异象中就怎么样？大大的赐福给他，给他怎么应许他？他的后裔是什么？像天上的星星还要多。好，Okay,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摩西的律法。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这一段？因为我们知道说，犹太人很多时候是对神是对神有这个律法的规定，但是他们对钱是看得很重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一对夫妻，犹太夫妻，他们就去坐小飞机要去 Grand Canyon， 然后看那个风景。然后那小飞机的 pilot 就跟他说，我开这个飞机是有可以做很多很多特技动作，你们要不要一起？但是我做特技的动作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尖叫。那对夫妻就说，我们不会， 我们是很 calm 的。所以那一个 pilot 就跟这对夫妻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打个赌，你要是尖叫一声的话，我就我给你们500块。可是要是你们尖叫一声的，你们要是尖叫一声的话，你就给我500块。要是你们都不叫的话，我就给500块钱，我就拿500块钱给你们。好，所以他们就说好，我们就打这个赌。所以他们飞机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因为那个 pilot 要赚那500块钱，所以他做了很多的特技动作。然后他就怎么样做都没有听到后面那两对夫妻，这对夫妻在叫。所以等到最后他要下来，就下来以后，他就跟那个先生讲说，你们真的是很厉害，我从来没有在那个 customer 这样子飞过来以后不尖叫的。然后那对那个犹太人的先生就讲说，对，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你到最后的时候呢，我看到我太太从飞机上掉下去，我几乎忍不住要叫出来。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犹太人有一个印象是什么？他们是很小气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做十分之一，对不对？因为他们知道不做的话，他们会受咒诅。可是我们仔细看摩西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说，摩西的律法实际上是一个蒙福的律法。好，所以我们看在生命记12章第5到第7节这边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祝福，就都欢乐。我们很多时候，我想大家信主，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奉献的教导，特别是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十分之一犹太人拿出来是为了什么？是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他们在各地，他没有什么，没有城，所以他们就用大以色列人奉献的十分之一。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在生命记这边他讲到说什么？这十分之一是奉到神那里以后，我们跟我们的家属，就是奉献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可以吃他们所奉献的。我们很多时候忘掉了说，当我们所奉献的时候，即使在旧约的摩西的律法里面也说他们可以享受他们所奉献的，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奉献的就是给出去了，给出去的话我就少了。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量神的话，那就很，我们就会很小气，我们就会算，如果说我们遵守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就会算说，假设我今天的薪水是10000块，对不对？我就奉献到1000块钱，我就绝对不愿意再多奉献1块钱，是不是？可是我们忘记了，即使在旧约，神都已经讲说，他们所奉献的是他们可以什么一起吃，他们可以享受的，而且这边讲到说，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所以他们没有，实际上你会想到说，在生命记的时候，这个奉献是什么？奉献是不断是我们可以享受那个奉献，而且因为我们的奉献，神可以什么赐福给我们。这个观念是我们很少讲，但是我们确实要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说，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蒙福是有一个原因的，是蒙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即使有的时候不愿意，他们还是什么？还是做的时候，神还是赐福。然后我们另外再看所罗门，就是下一页。所罗门我们也知道说，他跟神求智慧，对不对？所以神不光是给他智慧，而且给他什么？各国的什么？各国的很多的产业。在这边讲到说，列王记上3章。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例。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丘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 所以之后神因为他没有求财宝，他求智慧，所以神就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如果看这一段的话，你会发现跟刚刚亚伯拉罕是很类似的一个过程。在所罗门他跟耶和华神在夜间向他显现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在基片的丘坛那边献了1000的牺牲，这是一个奉献。所以在这个奉献之后，那个晚上在基片夜间的梦中，神就向所罗门显现，他才有机会去跟什么？去跟神讲说，我要的是智慧，因为我这年幼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没有智慧来审理这民众的百姓。所以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有正确的回应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可在这个赐福之前，我们都忘掉了他之前已经献了什么1000的牺牲做燔祭。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在他强盛的时候，他奉献圣殿的时候，他对于神的奉献是在神面前那个铜祭坛都容纳不下，他必须要到什么？要到圣殿的外面来做献祭。所以你知道说，所罗门对神的奉献绝对不是十分之一，他是很超过他所需要做的，而且更多的来奉献，以至于神就在他的身上什么来赐福他。所以在箴言书3:5-10这边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出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旧约神在这个要求以色列人奉献的时候，实际上他背后有一个很大的祝福。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这个祝福里面是他的保护在当中。所以我们时常最后来看旧约的最后一段经节，这边讲到说马拉基书的3:8-12，这一段是我们都很熟的，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个来讲说基督徒要不要十一奉献。我今天要讲的不是基督徒要不要十一奉献，我们今天来讲这一段。这边讲到说，天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仓库，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以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在这个马拉基书第三章之前，大家如果有时间回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即使是遵守十一奉献，他们的心已经慢慢开始远离神了。所以神借着马拉基讲这段话的时候，他的心意不是要他们去奉献，他的心意是要他们的心回转到耶和华神的身上。可是神在这个地方就借着马拉基讲到说，你们如果愿意回到心回转向我的时候，我愿意做一个 test， 就是说你如果将你当纳的十分之一甘心情愿的奉献给我的话，我要怎么样敞开天上的窗户来请服于你。好，他这边有几个福气。第一个就是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的土产。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相信你在做事的时候，或者是在学校的功课，或者是什么，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做事情做了很久，努力了很久，快要成果，忽然一件事情发生，怎么样，整个你所做的事情就废掉了。哦，有的时候我最近听到有那个谁，他晚上写作业写到快要做完了，结果电脑 crash 了，要重新做，对不对？所以还有什么，我们在公司或工作上面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会发现说我们手所做的工怎么样，没有办法坚立，做到辛苦做到最后，蝗虫来把它吃掉了，或是谁来把它抢走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万军之耶和华就借着马拉基跟以色列人讲说，你来试试看我，当你全心来奉献给我的时候，我会来保护你，我会为你斥责蝗虫，不容它毁掉你的土产。 然后你的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然后他讲到说，万国要并称为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这个地成为喜乐之地，实际上是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讲说创世纪这边讲到说，当人被赶出来的时候，地被咒诅，地被咒诅，所以这个地是什么？是咒诅之地。可是当以色列人他愿意回转心向神的时候，神应许他们说，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所做的，甚至他们如果是农夫，他们有的葡萄园，他们有的田产是什么？是喜乐之地，是可以，是神的天上的雨会降下来，让他们可以蒙福的。所以这是天上的窗户。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说，很多人就讲到说，可是今天我们已经不是什么，不是旧约了，我们现在是新约。所以没有错，就是因为是新约，所以我们更要看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就是新约的奉献。首先我们讲到说，新约的奉献呢，我们是不是守律法？我们绝对不守律法，因为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七章16到22节这边讲到说，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需要有律法，需要献祭，每年到神面前借着什么？借着牛，借着羊，这些来到神面前来赎罪。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自己一次献上就成为什么？就成为我们更美之约的中保。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再每天的献祭了，所以当我们在讲奉献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再像以色列人那样十一的固定的要奉献。可是呢，我们如果来看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教导，因为金钱对我们来讲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很看重的，对不对？所以在中国人的教会有的时候也很难讲金钱。可是我讲一个笑话，就是有三个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犹太人。然后呢，他们三个人都讲到说，我们要对那个天上对神奉献。好，然后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就这样子好了，我们就画一个圈，然后你决定你要怎么奉献。所以他们拿了一笔钱，对不对？一大笔钞票。然后美国人他来呢，他就说，我把这笔钞票丢到天上，然后那个钞票如果掉下来，掉在那个圈子里面的是我的，剩下外面的都是神的。所以他就丢下去，那当然你看一个圈跟整个大的话，那哪个钱多？当然是外面钱多，对不对？圈子的钱多。所以他就掉下来以后，他就把外面的钱全部都奉献给神。然后到中国人呢，中国人就说，我也是这样子丢，我丢下来呢，如果说那个钱是在里面的，在那个圈子里面的，我就奉献给神，那圈子外面的我就自己保留，再一丢，那这个在圈子里头当然就比较少，对不对？然后等到犹太人他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也丢我的钱，我丢上去，然后只要上面拿走多少都是上面的，掉在地上的全部是我的，所以他就一丢，所有全部钱都是他自己的。好，所以你知道金钱对我们这 对我们东方人，好，对犹太人，对印度人，对什么，实际上都看得很重。可是呢，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特别跟我们讲到金钱的事情，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金也在哪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实际上当新约的时候，我们来看金钱或者是我们拥有的任何东西，包含时间，包含神给我们的 talent，都要有一个心态，就是什么？这个心态就是我们在地上永远是客旅，是寄居的。好，刚刚我们有唱诗歌，永远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把任何的东西带走？ 我们没有办法带走任何的东西。在以前我们有讲过那个亚历山大帝，他年轻的时候死的时候，他叫人把他的身体放在棺材里头，两个手棺材两边挖个洞，把手放出来，告诉大家说什么，我空空的来，我空空的走，我即使在年轻的时候我征服了世界上，在那个时候可以知道所有的版图，可是什么，我走的时候我什么东西都不能带。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到 Dr. Bose， 他走的时候他没有把他的财产留给他的小孩，他全部捐回去他的母校 MIT。 然后 Bill Gates 他们也看到说他们的钱财没有办法留给自己，反而我们知道说在台湾在中国，有些时候那个钱财如果说我们留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反而造成什么很多的问题，对不对？越有钱的那后来的问题越多。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跟我们讲的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的时候，实际上神要跟我们讲说，我们在看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如果把它当成是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想要什么，想要把它保护，想要把它积攒。可是我们积攒在地上的时候，有虫子咬会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可是当我们的财宝在天上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财宝才是永存的财宝。当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享用，我们走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才可以享用，因为那个财宝是不能够被偷的。所以他讲到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神没有要我们什么去守律法，说我今天一定要奉献多少钱，我一定要我赚10000块钱，我一定要奉献1000块钱。在新约的时候神已经不要这样，因为律法已经不再帮顶我们了。可是神有更大的一个原则要给我们。我们知道说律法都是什么，都是美事的影儿，对不对？可是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这真实实体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真实，我们看到新约对基督徒的奉献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哈，下一页，穷寡妇的两个小钱，这个我想是大家也都很熟的故事，对不对？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耶稣在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头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头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所以你会注意看，这是很有意思的。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去圣殿，他就坐在那个奉献的前面。那个时候奉献是他知道说那时候的圣殿还有女院，然后就有外邦人的院，然后有女院，然后才是进去到那个之后圣所至圣所。可是在那个女院的时候，他们有放13个奉献的，不是香，是奉献的一个地方。那个奉献呢，他们就说有点像喇叭的口，一个铜的一个大的罐子。所以呢，如果你投钱下去它会怎么样，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的袋子，对不对？你投一张支票进去没有声音，你投铜板进去也没有声音。在那时候那个投钱下去的话是有声音的。所以主耶稣他就对着银库坐着的时候，他就看他们怎么投钱。所以那些有钱的犹太人他来的话，他就拿一大笔铜板，对不对？或者是什么钱，他就丢下去的话就哐哐哐哐很大声。所以他就其他人就知道说，哦，这个有钱人他奉献了很多钱。可是这个寡妇来的时候呢，他就丢下去，他只有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对不对？他丢下去只有锵锵，只有两个声音就没有了，因为他就没有钱。可是主耶稣在看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实际上为什么这个寡妇被纪念，因为他把他什么一切养生的都投上。这个并不是说叫我们守律法，也不是说我们看这段经节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一切养生的都投下去。可是看到的是什么，当其他的人在投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们是有余然后拿来投在里面。那很多这些犹太人更是不光只是有余，他们是要来炫耀他有的。所以他这样子很一大笔钱丢下去，哐哐哐哐很多声的时候，大家人都觉得他很棒，对不对？他你看他对神有很那么多的奉献。可是这个寡妇他来是他把他的心，把他所有的 这个寡妇来，这个寡妇来，他是把他所有的都献上。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用看说我们奉献多少钱，因为神看我们的是看我们的心奉献给他多少。所以我们再往下走，所以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前，我们都知道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玛利亚的真拿达香膏。下一页哈，在这边玛利亚她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他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所以当主耶稣他在世，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拿撒路的家，玛利亚他就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去什么？去抹耶稣的脚，而且他用他自己的头发去擦。所以在那个时候，整个那个屋里面就满了膏的香气。可是我们知道说，你看后面那个卖主的犹大，他马上就说，这么贵重的香膏，你为什么要把它倒下来洒在耶稣的身上？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换成钱去筹集穷人呢？哦，可是实际上你知道，我们的神他不需要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神他从来不需要我把我的十分之一给他，他从来不需要说我这十分之一不给他的话，他没有做，他没有办法做他的事工，从来没有。神他要我们的一个奉献是什么？是我们的奉献能够 touch 到他的心。所以当玛利亚他把这一斤真拿达香膏撒在耶稣的脚上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这个香膏的香气，一直等到主耶稣他被卖，他被鞭打，他上十字架，因为那个香膏是这么的浓，这么的厚，他都一直可以闻到那个馨香之气。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跟神计较，我们会说我赚的这么多，或是我这么多的 talent， 我赚的这些我拿十分之一给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跟神讲，这是我给你的。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神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些，神一点都不需要我们对他真没有出于真心的奉献。神要的是，当他需要的时候，就像他在地上，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愿意把他一生所有存下来要当嫁妆的这个香膏怎么样打碎了奉献给他。所以我们今天在干新约的奉献的时候，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可是因为神一旦得到我们的心的时候，神的保护跟神的祝福就会给我们。所以我们来看下一节经节，就是撒种跟收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当农夫，所以我们不太知道撒种跟收成。唯一可能就是你家里要是有 garden 的话，你可能每年春天的时候你还想要撒点种，或者是种一些东西。以前黄波波他就很喜欢，我知道。但是其他的人，我们可能就是去什么 Home Depot 啊，买一些花就种。我们从来不知道撒种跟收成。可是对于农夫来讲，撒种跟收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撒多少的种子，你如果假设有10 acre 的地，你只撒了种子只有1 acre 的话，你没有办法 expect 10 acre 的收成，对不对？你只能 expect 1 acre 的收成。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的时候，他这边就讲到一件事情，他用的是撒种的比喻，他用撒种跟收成的比喻，他就说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去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筹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施感谢归于神。在这边保罗就讲到说撒种跟收成，而且他讲到说这边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新约圣徒的一个奉献的一个原则。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然后第二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然后随本心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然后接下来就像旧约一样，新约的圣徒在奉献的时候也有祝福，他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人在教会会讲到说我们这样子讲，什么？很多时候有人讲到这个丰盛的神学，丰盛的神学是不对的，因为丰盛的神学讲到是，当我们觉得说我们对神的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丰富，我们越来越有钱，这有钱变成是我们可以去炫耀的，这是不对的。可是呢，圣经上也很清楚地讲到说，当我们捐得乐意的时候，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给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管道，我们可以再把它流出去。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看新约圣徒的奉献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说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蒙福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天上的窗户，因为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的一个甘心乐意顺服的行为的时候，神的恩典就留下来，以至于我们的丰盛我们可以再出去什么留给别人。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上那个使徒行传的话，你会看到说保罗他的一生是很辛苦的，可是保罗的一生是很坚定的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再看他到旅行的时候，像今天我们要讲第三次的旅行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他到各教会的时候，他不光只是坚定各教会，而且他也向各教会什么收奉献，然后可以带到耶路撒冷。因为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个教会都这么丰富，我们教会是很富足的。好，可是你知道在大陆，在各这些少数民族或什么，那些教会是很贫穷的。所以当我们这么富足的教会，我们实际上应该要看的是我们怎么样把它给出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神借着我们的奉献祝福我们的时候，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可以再买更大的房子，可以更什么，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把这个恩典再流出去。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撒种跟收成的一个过程。而且他看到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所以当保罗他看他自己的时候，我们看下一页，我们就知道说他 always 讲说是活祭的奉献。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当保罗他在看他的一生的时候，他就不再跟神计较十分之一、十分之二或是什么，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神。所以这是一个新约圣徒的原则。新约圣徒的奉献不是律法，不是规定你要奉献多少，然后不奉献你就会被 punish， 不是。神今天要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全人全心像活祭一样献给他。可是在这个献给他的时候，不是我们吃亏，是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保护才在我们的身上。那有一个故事，下面是一个那个印度的一个 parable。在左边就是以前有一个乞丐，有一个王。这故事是这样，有一个乞丐他就很穷很穷， 所以他唯有的东西就是他身上穿的衣服跟一个碗，那碗里头有一些米，所以他就在那边跟人家乞讨。然后有一天印度的王就经过那边，然后他看到王来了，他就想说，哇，这王一定很有钱，对不对？他就把那个他的碗拿高高的举起来说，看王要不要施舍给他什么。那王他就看了一下，他就说，你可以给我什么？那这个乞丐他一听就气死了，他想说，你是王，我是乞丐，然后我现在跟你要东西，你怎么会跟我要呢？好，所以他就在那边，可是因为是王跟他讲，对不对？他又不敢收付，所以他就从他的那个碗里头拿了三粒米出来，他就给了那个王。然后他就给了那个王就拿了三粒米看一看，他就把它放到他的口袋里面。然后隔一下呢，他又放了东西放到他的碗里面，然后这王就走。然后这乞丐他把这个碗拿下来的时候，他发现说，那个王把他给他的三粒米换成了什么？三个金的米，三个金块。他忽然就 realize 一点，他说，这个王他有的丰富远超过我。当他要跟我要东西的时候，他不是要把我有的拿走，他跟我要东西的时候是让我可以去经历那个丰盛。可是他就很后悔，对不对？要是换你的话，是不是他一定会马上就想说，我为什么不把我那碗里的所有的米全部给他？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很小气，我这个是在讲我自己。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金钱的奉献我们很计较，我们对神服侍上面时间上面的运用我们很计较，我们很计较我们给神多少，我们觉得说我们给了就没有了。可是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加添的神。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分享这个信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神是极丰盛的神，他等着要来赐福给我们，可是他同时也要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给他一点点的时候，他就其他的丰盛就下来了。你知道马拉基书那个三章的时候，神要的就是这一点，他说，你试试看，你们都不信，你们的心不向着我，可是如果你们的心向着我，你给我十分之一的话，你看看我会不会把天上的窗户那个赐福就从天上这样降下来。所以神他实际上愿意要赐福给我们，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因为我们跟神计较。我最后 我自己一个见证，今年暑假那个新荣跟培义回台湾，所以我跟培正我们就两个留在美国，就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后来就一直祷告说有一个 summer camp 很好，我就跟培正说是 youth 的，我就跟培正说你祷告看看你要不要参加，他一直都不行，一直到要开始的前两天，他还说他去，所以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了。去了呢，他就去参加 Youth Camp， 我就在那边，然后他那边教会有敬拜，我就在有一个 session， 那个敬拜的时候，他就那个带着敬拜那个姐妹，他就一直在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说 I give it all to you。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他就一直唱。那我那时候一开始去，你知道，我们开蛮长一段路才到的。那我一开始去，我就觉得说，我就跟神在去之前，我就跟神祷告说，陪正他祷告他去，所以让他能够有丰盛的得着。那我在那边陪他，当然我不是去参加他的 camp， 我在那边我也求神让我可以在今年我有一个更新。所以当他在唱，这个姐妹一直在带那首敬拜诗 I give it all to you 的时候，我忽然 realize 神就在那个时候告诉我一件事情，他 call 我，他叫我再一次对他有个 commitment， 我是不是愿意 I give all to him。 所以我自己我就在那个敬拜里面，我就跟神说 I give it all to you。 我就跟神说，我不是只是对你今天的奉献，I give it all to you。 我把我的一生，把我的家庭，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你，我愿意你来带我走。所以之后我就回来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立志，一个心意，我们都看不到之后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神怎么会带我们。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 I give it all to you。 你知道在今年之后我们就回来了，回来在八月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就有一个祷告是对我的祷告。那个祷告就是跟我说我的很多的挣扎，我的很多的事情。可是呢，他就说在我的一生里面，我一段时间我就一段时间我会把我的东西给神，到神的面前，我把它给他，给神，给神。可是有一天我就到神的面前说，我什么都给你了，你还要什么？你知道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愿意给神。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把我的钱给你，有的时候说我把我的孩子给你，我说我把我的妻子给你，我把我的家庭给你。可是那个祷告他就跟我讲说，他就说当我到一个地步我跟神说我所有东西都给你了，你还要什么的时候，神说我要你把你自己给我。你知道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心里面有很多的门，很多的 room， 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肯给神一部分，然后我们以为我们给了，可是我们实际上没有。神要我们给的是我们的全人全身。就像保罗讲到说什么，他说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知道我们要学习的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神真的不需要我们的钱。你知道你想想看，天地都是他造的，他为什么需要我们的钱？神从来不需要我们的钱。神需不需要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是因为律法因为责任要给的话，神也不需要我们的时间。神在他的教会里面，神在他的身体里面，他要的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我们全人全心的给他。当我们全人全心给他的时候，不管我们做什么，即使你知道我们在教会搬桌子、扫地、排椅子，神都满心感恩，神都知道说这是你出于甘心乐意摆上的，神就赐福。你知道，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看成是什么？看成是一个大老板，所以他就 always 在像在公司里面看你有没有打卡，你早上你们一天有没有做八个小时，看你什么？看你有没有偷公司的钱。看你有没有偷东西的东西或什么。可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天上的父。所以当我们看马拉基书天上的窗户打开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最应该要很快想到的是谁？是浪子的故事。你知道那个浪子离开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一直在那边等他回来。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那个父亲不是指责他说你做错什么事情，做错什么事情。这个天父的心是什么？是他来的时候他多么的高兴，他愿意什么？去宰杀牛羊来 celebrate， 把他的戒指给他，让他穿上他最好的衣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奉献给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回报是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所以在最后我们来看三段经节。第一个经节是我们的神 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然后在哥林多后书这边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然后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说，神人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我们再一次最后回到整个的主题，你知道我们的奉献不是给神 favor。 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说我们给神 favor， 我们尽我们的责任的话，我们真的，因为我过去就是这样，我觉得我给神 favor， 我赚的钱我十分之一给你，或是多少给你，好，可是神不要。我们真的跟神悔改说，我们的奉献是甘心乐意，是全人全心的奉献。我们最后我们就唱这首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想大家都很熟。我也恳求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心再一次给神。我不知道说你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愿意说我们的心，我们的一生都给神，因为你知道那个才是蒙福的。因为当我们的一生给神的时候，神自己的保护，神自己的祝福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地就是喜乐之地，不是咒诅之地。我们的工，我们手所这个工，神就自己建立，我们不用再辛辛苦苦去挣扎。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归给他，因为这是一个蒙福的路。因为当我们的心归给他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在他的保护里面，他自己为我们做主，他自己为我们做王。你知道我们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因为我们给神的时候，神绝对不亏待我们。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你。我知道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要操练。你知道神说试试他， 神自己跟我们讲说，试试他，他是不是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来倾福给我们。我们今天如果在教会我们的服事，我们一生的行走，我们要成为蒙福的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试试神，我们要看看神他怎么样在超过我们的能力以外来带领我们做成为蒙福的人。我们真的不要再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用我们的能力觉得我可以为神做，我们真的就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你让神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最后来唱这副歌，我与你同定十架，如今不再是我活着，因为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我与你同定十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我们就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你。愿我们的献上是你所喜悦的，是成为圣洁你可以用的，你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主耶稣，你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可以分享给别人，分享到需要的地方。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知道说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你，你就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再次被改变，眼目离开我们自己而看到你，看到你是那丰盛富足的神，更重要的是看到你是那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请坐。